在节目开始前分享一个好康活动给听众朋友们，裕丰国际旅行社举办抽奖活动，请上凯文药师个人 FB 或是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查询抽奖活动细节，祝您中大奖。
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治疗其实简单讲就是分成身体，
对，
应该讲生理跟心理啊。
对
对对，那我们先讲简单的，现在上班族，
对
哦，上班工作固定的一个姿势比较久，
嗯哼哼，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腰酸背痛、肩颈不舒服。
对，没错。
对，当然你除了这些之外，那可能那假设我今天没有上班的人呢？
哦，
为什么他们会不舒服？
对啊，
对对对对，类似像家庭主妇，
对
对，那他今天可能必须要说哦，我在家打扫，
对，
洗衣，
对，
煮饭，拖地，对，还要倒垃圾，
对
对对，上上下下，
嗯，
哦，那有的人住透天，
哦，
上上下下爬楼梯，对，那他的膝盖可能就不堪负荷，
哦，对
对，那如果说他今天煮饭多，那可能他的肩颈跟腰手就比较不好，
哦，对。
对对对，当然生理心理方面都会有影响。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的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清彰复健科诊所廖大成物理治疗师，请大成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我是物理治疗师廖大成，目前就职于清彰复健科诊所，职业生涯目前迈入11年了。
自我介绍一下，你什么学校毕业，然后为什么后来选择物理治疗师这样？
是就读于台中中国医药物理治疗系。一开始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其实会有烦恼过一阵子。
嗯，
因为我本身父亲也是医药相关的。
哦，
医药相关的领域，对，所以自然我也是往医药方向的去做一些探索，未来的一些可能性这样子。
对
对，因为当初在了解的时候，物理治疗它不光是一些基本的大体仪器，那还有一些徒手治疗，
对，
跟运动治疗，
对
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需要与人的互动，
互动，对
对，互动其实很重要的。我的个性也稍微比较外向一些些，
嗯嗯嗯，
对，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哎，心里有一点点的底。
嗯，
刚好那时候我阿姨住美国，
哦，住美国，
对，那刚好那时候她回来回国跟大家做一个聚会，
对
对，那在聚会当中就刚好聊到说，欸，我要去做一个选填志愿的时候，嗯，那她就跟我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物理治疗在美国的一些状况，
对，
跟现况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才了解说，哦，原来她是 美国前 top 10 的、哦、top 10 的职业，
职业 对，
不管是现实面就是收入啦、
哦、对、
欸、对对对，还有一些在他们医药的领域的重要性来讲、嗯、都算还不错，前景还不错、
嗯、
对，所以这也让我去说、欸、更往这个物理治疗路的方向去迈进这样子。
所以你当初选择物理治疗师是因为你亲戚的介绍让你对这个行业有所憧憬吗？
欸，当然，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欸、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的物理治疗师是比较有自由性、嗯、对对对，那他可以做一些独立的评估、
哦、
然后再加上治疗，然后 再加上美国的运动风气也相对的比较、哦、对旺盛一点点，对，那他们的比较不会以仪器的部分去为主，他们会比较
徒手嘛，
对，徒手跟运动的方面、
嗯、
对对，没有错。
OK， 好，那你中国医药大学物理治疗系毕业之后啊，你有在更新医院跟台北医学院有实习过吗？那这些过程跟经历对你后往后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实习其实就是把我们在学校的所习得的一些基本知识，
对，
把它应用在我们临床上面，
对
对，那但是物理治疗你也知道，就是它是一个语言互动很多的一个职业，
对，
我不光是把我的技术展现出来，
对，
那另外一方面跟病人的互动相处也相对的重要。
嗯嗯嗯，
对，那其实当初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很多学长姐会给我们一些经验的分享、啊、就是说像、哦、某某医院他、哦、的老师很厉害，
嗯，
哎、欸，可能是业界数一数二，
对
对。那有的是说，哎、欸，他在某一个专科，哦，可能说骨科，
嗯，
心肺，哦，或是小儿，他们会有比较专精的地方，
嗯，
哎、欸，都值得大家去做涉猎。对对对。那当然，选填志愿很现实，是以学校的成绩为主，
对
对。后来在真的去实习过程之后，其实发觉，哎、欸，其实也不完全都像是学长姐讲的一样。哦、就是说、哦、真的某某老师比较厉害、
嗯、
其实对高手藏于人间、啊
哦、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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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不一定他很有名，
对，
但是他的某一些手法、哦、某一些手法他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嗯、
那他在跟病人的一些相处互动上面一些小细节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做借鉴。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开始你的职涯生涯，那第一份工作就在清彰，现在做了第十一年嘛，
对，
那是什么原因跟初衷让你支撑你可以在这个行业走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也要从实习那时候讲起，
对，
因为就是我的实习的伙伴，更新的实习伙伴，他刚好在那个在清彰复健科这边工作，
哦，嗯嗯，
对，那我那时候当兵回来，
对，
退伍嘛，
对，
退伍当然就要找工作啦，
嗯嗯，
对对对，那找工作之后就刚好因缘聚会，他就说我们这边有个职缺啊，
嗯，
就是说看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
哦，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就先初步了解一下诊所的内部的运作啊，
运作 对，
对，然后还有跟他的怎样去做执行物理治疗的业务，
对
对对，然后重点是有没有技术可以学
啊、哦？对
对对、嗯，因为现在我们在物理治疗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其实要学到一些 technique 的部分，
对，
都是需要去投入时间跟金钱，
对
对。那因为很多外面的讲师都是从国外回来，
对，
或者从国外学回来，
对
对对。那相对的。如果我可以从做中学的部分、
嗯、
去着手，那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
嗯，
对，蛮不错的体验。那刚好因缘聚会就这样进来这个清彰复健科，我觉得一开始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是做中学，
对，
一开始我们在没有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会留在诊所、
哦、
都会当时就会跟着学长姐身边或者是主任身边看他们做病人，
哦、对，
对对，因为除了一开始熟悉我们的一些电热疗的部分，
对，
就是基本仪器操作，
对
对，那其实后来其实主要的精华还是在徒手治疗上面、
哦、对没错
对没错，因为还要跟病人的应对进退，
对、
因为毕竟我们在执行业务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嗯，
对，那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跟病人解释
解释， 对，
对，然后或者是让病人相信哦、说我们这个治疗是 OK 的、
嗯、
是没有问题的，
对，
都需要去学习啊，都需要去学习、嗯、然后去看说我到底哪里还要去精进啊。
那我听说你之前有在高雄市物理治疗师工会担任教育委员的工作嘛？那你参与很多课程，比如说民众啊，一些病患的一些卫教的工作，那你这方面的学习跟成长对你往后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影响？
主要参加这个公共事务的部分，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我想要去了解如何办一个课程。对，因为物理教师我们是用身体，
对，
用我们的双手，
对，
去做事情，
对
对，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 area 领域的部分，你是可以说，哎，我可以靠着像办课程的部分，
嗯，
哦，去达成宣传我们物理治疗的部分，
嗯，
哎，然后上像上课啊，我学习啊，或者是不同专业的结合，
对，
哎，对，那当初初衷只是说，哎，我想多了解看看，
嗯，
对，那就跟着我们以前清章的主任去投入在教育委员会这边，
对
对，那办课程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像我可能要跟讲师，哦，做一些联系，
对，
哦，像说，我必须要敲时间，哦，那可能甚至说，哎，借场地，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学员的部分，学员的部分可能就是说。像是他们最 care 的部分就是学分
哦，学分，
对，
哦，
对，因为就是在职教育嘛，
对，
对，就是我们物理治疗每六年都会有120学分的，
哦，对
的一个规定，
对，
那我们就必须上课嘛，那大家来上课，其实坦白讲，讲白一点，就是为了学分而来，对，那学分的话就是一定是很重要，嗯，对，那当然这部分又包含了金钱的部分，
嗯，
对对对，然后场地。
场地
的规划，流程的规划，
嗯，
哦，那讲师的部分的话必须要先想好说他需要用什么器材，
对，
那如果因应这一堂课的特性，我必须要去借到什么样的场所，哦，可能说今天是以实作为主，
对，
那我可能会比较需要借到有治疗床的场地，
哦，对，
对，那如果今天只是经验分享，
嗯，
那我可能今天很会借到说像大讲堂，
对，
嘿，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桌椅的部分，
嗯，
嘿，对对对。
那你现在已经在清章服11年嘛，分享我们听众就是说你在临床中工作上一定会有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的地方，那你怎么帮助患者，因为每个人一定是有毛病才会来你们诊所就医嘛，嗯，对不对，
是是。
那他们在心理跟生理上面你可以帮他们获得哪方面的加强或是帮助，这样
治疗其实简单讲就是分成身体，
对，
应该讲生理跟心理啊。
对
对对，那我们先讲简单的哦，现在上班族，
对
哦，上班工作固定的一个姿势比较久，
嗯哼哼，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腰酸背痛、肩颈不舒服。
对，没错。
对，当然你除了这些之外，那可能哎，那假设我今天没有上班的人呢？
哦，
为什么他们会不舒服？
对啊，
哦，对对对，类似像家庭主妇，
对
对，那他今天可能必须要说哦，我在家打扫。
对，
洗衣、煮饭、拖地，对，还有倒垃圾，
对，
对对，上上下下，
嗯，
哦，那有的人住透天，
哦，
上上下下爬楼梯，对，那他的膝盖可能就不堪负荷，
哦，对，
对，那如果说他今天煮饭多，嗯，那可能他的肩颈跟腰、手就比较不好，
哦，对，
对对对，当然生理、心理方面都会有影响，
对
对，那有些是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位患者啦，一个阿姨，大概50-60岁左右，
对，
她就是经常的肩膀的不舒服，
嗯，
当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了解说，哎，阿姨你为什么手会痛？那她就开始说，哦，我一天要做多少事情啊，
嗯嗯嗯，
我早上要去买菜啊，中午要煮饭啊，下午要扫地啊，
对，
然后晚上再煮饭啊，然后煮完饭然后七点
重复同样的事情，
对，然后七点还要赶到垃圾，
哎，
赶到垃圾，对，那我就说，哎，阿姨那你有没有试过不要煮饭啊？不行啊，老师你知不知道我家那个先生，
我老公最喜欢吃我的饭啊，
对对对对对，我一定他一定要吃我煮的饭，然后他不吃外食，对，那我们就会经常遇到这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打扫的部分，
对，
打扫的部分常常就是说，欸，那我们也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做到减量的部分，
哦，减量，
对， 对，我们的肢体嘛当然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负荷量，
对，
那可能每天到了一个扣打它就已经不太行了，
对，
今天可能就需要休息，
嗯，
但是问题是每天每个人都需要做那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做到减量，好，类似像说今天是透天， 那我今天必须打扫一到四楼。
对，
哦，那我跟阿姨说，哎，阿姨，你可不可以今天打扫一楼，明天打扫二楼，以此类推，
分批就对了。
对，分批就对了。然后这个时候阿姨又说了，不行欸，我看到那个环境哦，
很脏，
很脏，我就
动
没掉。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我不做，
没有人
会帮我做。
嗯，
对，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心里的压力就来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当然我们不能替他
分忧解劳，
对，我不能到他家去帮忙扫地，但是我可以去跟他做一些开导。
嗯，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试着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做法。
嗯，
可能说像可能家里小孩回来，稍微垃圾帮忙带一下。
嗯，
对，就是从一些小小的事情开始慢慢去做减量，
帮他分担一些，
对，分担一些，然后再来就是去开导他说，你可以再抽一些时间去做一些简单的运动的部分，简单的运动部分可以让他去缓和一下肌肉，混合一下肌肉的不舒服。
嗯，
然后再来就是让他心里得到一些小小的解放，得到小小的休息。嗯，再来就是说最常遇到病人就是说会跟我们反映说，老师，我的不舒服好像都没有改进，都没有改善。嗯，
对
对，那我也看诊看了好多次了。
嗯，
那我做复健做了好久了，
对，
为什么会没有改进？嗯，状况都还是差不多。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先，当然先内省嘛。嗯，先自我反省一下。
嗯，
说我今天下手的点，徒手治疗的点到底有没有到位。
对，
再来就是说，我今天的处理的方向，到底有没有正确。那再来就是再去访问一下患者说，你回去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方案，运动的方案，伸展的方案有没有做。
对，
有没有去做一些每天的落实。
嗯，
对，因为病人要好其实不是都只靠我们。
对，没错。
对，其实 80% 的部分成功都在病人身上。
没错，
因为我今天只跟你见面大概十来分钟左右。
对，
对，那其实你很长的时间都在家里。
嗯哼哼，
对，那我希望把我的话能够稍微听进去一点点，再来就是说把我们平常跟你讲的部分都能够慢慢一个一个的去做到。嗯，都能去做到的话，那其实它的改善就会慢慢的出现。
嗯，
对，就像有时候患者会说我还是麻。对，像肩颈有时候压到神经会有麻的症状。
嗯，
那他会说我还是麻。但是我就会问他说，那你跟一开始的麻有没有不一 样？
对
对，那假设说你一开始说我半夜一点就醒来。
嗯，
那你现在是还是会醒来对不对？
嗯，
对，我是不是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大概超过一点才会醒来？对啊，现在可以到三点了。
嗯嗯嗯，
对，那我就跟你说，就跟他说，那这个就是进步了。
嗯，
对，那因为病人常常会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况，他们只有零分跟一百分。
哦，他预期很高对不对？
是，他希望我做一次就会好
就好了。
对， 我常常就这个我们常常会遇到。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我做一次就好了，那你可能今天很难排进来。
没错没错，排队排不进来，预约不到。
我可能从三民区排到那个前镇区去了。对，没错，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挑战啊。
嗯，
就是说我们毕竟我们不是能人啊，我们不是说真的自己很厉害，但是我们秉持着服务的一个心，那我想要你们好。
嗯，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一起努力。
对
对，这个很重要。对，因为如果你一直沉浸在说我好不舒服我都没有好。那，为什么好那么慢？
对，没错。
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做一些开导。
嗯，
希望他能够朝向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
嗯，
正向的方向去说，我有进步了。
对，
那我是不是再努力一下下？
对，
再努力一下下。对，没错。
我这边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秘辛。其实大成物理治疗是我以前的治疗师，因为我之前有长期的闪到腰跟腰痛，那其实他们在治疗过程他会教一些病患一些基本的动作，比如起床左右脚要合并再转一下，然后要怎么做。可是有时候比如说自己很懒都没做，就过一阵子又回去诊所找他们。其实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他们会建议你一些基本的动作跟姿势，你回去真的要自己练习啦。
对，这
你光每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去找他们一次，只是当下你获得症状的疏解，可你后续你姿势不对啊，你要是用你的一样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啊干嘛的，姿势都不对，其实效果只有短暂你去诊所那一下下才有 效，后续就是你真的要自己回去落实他们给你建议的一些知识跟方法，我觉得那个是才是达到长久比较对你酸痛有治疗舒缓的一些方法才是正确的。
是，没有错。
对， 对，那接下来请教说，你在治疗这么多病患过程中啊，除了帮他们纾解身体疼痛的解除之外，那你是不是你刚才一直提到说要跟病患之间要互动，然后要去倾听他家里的一些问题，然后为什么要常常要做这些动作，家里的小孩都不帮我工作，那他们心理跟生理，就是因为他今天是生理不舒服来找你，可是他们有时候遇到你变成跟你变成朋友之后，很多次找你之后变朋友嘛，然后跟你倒垃圾，那你怎么去平衡你在照顾这些病人之间的，不管是治疗他们身体状况的不舒服，也要去安抚他们心理上的一些空虚的心理，那你怎么去平衡 balance 你工作上的心态，或者是跟他们之间互动的原则跟模式这样？
其实在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会很容易自己心情的部分很容易被牵着走，
对，没错，
对，有时候下班回家，其实上班我们都一直在讲话嘛，哦，但是下班的时候回去都其实都是放空的阶段，
没错，
对，电视打开都一直有声音而已，哎，但其实你不知道电视在演什么，
对，没错没错，
对，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后来就会慢慢的去想说，诶，我当然除了物理治疗方面，
对，
我带给病患一些让他们得到一些舒缓，
对，
那其实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心灵部分并没有达到放松，
嗯，
对，没有达到放松，我在工作上面是不是也是一样，
对，
对，我自己在工作上面我替别人得到放松，
自己
但是我自己呢，
嗯，
有没有得到放松，
嗯，
这个就是一开始都会想这些事情，对，那有时候自己也是会陷入一些钻牛角尖的地方，
嗯，
对，当然可能就是说在病患的一些回答我们就会很认真去对待，
嗯，
欸，可能他讲的很他讲的什么话，可能他今天只是无心之过，无心
对对对
讲话很快，欸，就啵啵啵就出来了，
对，
对，但其实他并没有那个意思，
哦，
对，那有时候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很 care 这件事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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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后来其实就是慢慢的心理状态也比较慢慢比较强大一点，
对
对，就随着经验比较多了，嗯，看多
对
见多，那遇到的也多，
对，
那其实慢慢的会把他们话去做一些反省跟省思啦，做咀嚼这样子做消化，
对
对，然后才会慢慢的知道说，哦，像可能这类型的患者，诶，他需要的是什么，
嗯，
诶，这类型的患者又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可能的需求不同，但他们的状况也不同，那我今天讲的话，嗯，也会有所不同，
哦，对，没错，
对，那我自己去，如果像刚刚海文药师说的要怎么样去平衡，嘿，平衡这些压力，那我自己可能就是会不只是教病人做像伸展的部分，那我自己也会，嗯，自己也会，哦，做一些放松的部分，
对，
对，那当然不是放空啦，但是说去可能去运动啦，
嗯，
哦，去郊外走走，
嗯，
对，像之前有老一辈的人就会说，哦，像我们在帮病人做一些肢体接触，哦，像按摩或者是徒手治疗的时候，其实都会把他们的病气，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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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病气吸过来，
吸到你身上，
对，吸到我们身上，会导致我们比较都是负面的，负面的能量， 对，
对，
那其实我们就需要去外面走走，
接触大自然，
接触大自然，对，排把它排掉，哦，对，这其实当然一部分是心理的部分，啊，心理的排解，
对，
对， 对，那当然我觉得当然啦，我还是相信可以藉由一些大自然的一些放松，嗯，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自我的那个舒缓，
没错，
自己的舒缓，对。
其实有些病患可能来就是跟你，其实跟你抱怨一样，他没其实没正面，他没有需要你回答什么，就是希望你听听就好了啊。可是当下我们都很认真听他每一句话讲什么，啊，想要给他一些建议跟提醒。
对对对，没有错，
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啊。这个点刚好让我想到我跟我女儿之间的互动，就是说有时候我小女儿会跟我抱怨说啊，他们学校遇到什么问题啊，我同学或者老师对他不公平啊。啊，当下身为爸爸的我就会好像义正填膺，还要帮他解决问题，说啊，觉得你这样做，或者跟老师讲什么，可是他说其实我不是要叫你帮我回答问题，你要听他的诉苦而已啦，嗯，所以就是每个病患他的目的跟原因不太一样，
对，
就是像大成护理治疗可能他是很认真去 take care 每个病患，把每个病患的声音都听下来，所以会吸收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是没错啦，就是要自己怎么去调试，不管是身体上的负能量或是心态上的调整，其实都蛮我觉得都蛮重要的，
是没有错， 对，那其实因为常常就像凯文药师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可能来了很久的患者都其实变朋友了，
对，
那其实也大概都知道家里的一些他们的环境跟状况，
嗯，
其实都会其实难免一开始都会有一些就是会嘘寒问暖一下，说哎，今天工作还好吗？
对，
那今天家里状况还 OK 吗？小朋友怎么样？
对，
其实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了，随着他们把他们的一些话讲出来，那其实他们的身体也会比较放松，对，这个很难形容，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得到，对，就是说原本可能比较僵硬的身体，肌肉，可能跟随着把我的状况一些讲出来，那其实他的状况都会好蛮多的，那其实因为这个其实也讲到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真的在家里没有人可以讲话。
对，
可能他今天可能他自己住，或者是说他今天真的像有些家庭主妇，小朋友去上课了，先生去上班了，那一整天从早到晚
都一个人
在一个人做一个人在家而已，那他真的很无聊，对，然后你在无聊的状态下你又要去做家事，
对，
那你会觉得说没有人陪好像不太，就是觉得有点傻逼戏这样子，有点寂寞，对，那这个时候那个负面能量就慢慢的出来，那再加上你要再做这些事情，其实你的 loading 是一直往上加，而没有去做一些消除，
对，没错，
对，那所以随着他们的倾诉，他们的一些心理的部分，心理的声音，那其实他们的状况也会慢慢的会比较好一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也算是跟他培养感情，
对，
因为我们一方面当然现实面我也希望他多来复健啊，
对，
虽然我不是老板啦，
始终的粉丝就对了，
对，但我希望他们还是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跟舒缓，对，
没错。